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路有时候崎岖难行，我们会怀疑，到底天父还爱不爱我呢？为什么我的黑夜如此漫长？为什么不把我的困难挪去呢？一个基督徒，我们并不是去见证我们凡事顺利，而是我们可以见证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确实有时候我们看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希望上帝以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但是这人生的整个拼图没有到最后，我们是无法完全了解的。或许在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到恐惧、害怕、失望，但是透过圣经的话语，神不断地要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或许你正在一个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一起呼求神，相信上帝有他的时候，我们艰辛地等候神。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上帝的恩惠，就早就丧胆了。深愿我们一起来经历，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条看似正路的路，在圣经的箴言第16:25，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16:25，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箴言第16:25。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一条看似正路的路，事情不总是像他们的外表那样。箴言警告，我们可能自以为走在正途，但实际却走在敌对神的方向，朝着死亡而行。人们不会主动寻求神或追求公义，只有圣灵能唤醒我们向基督沉睡的心，使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所做的决定已经远离圣灵的教导，我们就像一条没有指南针的船一样，我们会以自己的智慧判断，按着自己看起来是最合理的方法行事。然而看似富有吸引力的事物，实际上却可能将我们推入罪恶的深渊，最后会毁灭我们最宝贝的东西。人类最深奥的思想在神面前是愚拙的，唯有神知道永生的道路，他要引导我们行在其中。不要假设每个机会都是从神而来的，撒旦会假扮成光明的天使，他的邀请对你似乎是最有好处，然而 他的道路只有将人引入死亡。唯有神的话语如同路上的光，引导你走向正路。没有先询问圣灵的指引来行事，常常是危险的。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他对我们的选择都一清二楚。圣灵会帮助我们了解真理，并且经验丰盛的生命，要相信他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当我又偏行己路的时候，恳求圣灵呼唤我，引导我回到正路，帮助我更明白真理，往永生的道上直奔。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想想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走的这一条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又即将和刘文读完一本好书了。如果有任何的感想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哦。那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三篇主题是奇异恩典，还有避免过度劳累，以及在遥远的天上。一起来读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948年，我和尼尔搬到南加州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教堂是位于圣大摩利卡的基督徒第一教堂。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寻找一家教会，而当这个教堂的牧师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他是我在印第安纳州上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也是在我们之前不久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这种事情发生几率是多么的小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教会。在1994年，教堂由于北部山脉的地震而遭毁坏之前，我一直是这个教会中的执事。既然我需要寻找另外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打算找一个离家比较近的教堂。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传道人，我特别喜欢他的讲道风格，而他是一家离我住的地方只有5英里的教堂的牧师。希尔斯牧羊人基督徒教会自从那之后就成为了我的家。我的女儿南希和那儿的丈夫迪克也参加了那所教会，现在他们经常来接我参加星期日的礼拜。在一生中，我都是一个很虔诚参加教会的人，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一直用着一句经常被重复的话：如果我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捕，那么我希望他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有罪。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单单去教堂并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造物主之间的一个私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多年来，我逐渐也更好地了解了这些，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感激上帝的奇异恩典。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伍登教练了解上帝的恩典，但是这却并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简单概念。要纵览全局，我们还需要了解另外两个词，公义和怜悯。让我来说明一下，伍登教练并没有通过让他的球员跑圈来惩罚他们，但是为了阐明我的观点，让我们假设没有遵守作息时间的惩罚是跑20圈。如果一个球员迟到了， 他的教练问他是否是因为没有遵守作息时间，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谁决定了是否要跑圈呢？不是教练，教练只是执行规定。当球员选择去违反规定的时候，他就做了决定要去跑圈。公义是我们决定成为自己的上帝的后果，我们所得到的是应该承受的。上帝并没有让人们下地狱，下地狱只是那些违反了他的规定的人自己选择的。怜悯却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我们没有得到所有应该承受的。教练问道，你已经跑了多少圈了？气喘吁吁的球员回答说，教练，十圈。教练问道，你还需要跑几圈？这时球员一定会想，教练一定不是数学专业吧？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回答，教练，还有十圈。教练说，坐下来歇会儿吧，孩子，我会找其他人跑你剩下的。怜悯是你没有承受所有你应该承受的后果。恩典和公义以及怜悯是非常不同的。恩典是得到了一些我们完全不配得到的东西。孩子，你是不是违反了作息时间？是的，教练。好吧，坐在旁边，我替你跑圈。规定是不能改变的。当上帝的作息时间被违反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人去跑完这20圈。因此，耶稣基督说，我来跑吧。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使我们配得这些呢？什么都没有做，是我们违反了作息时间。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或者得到公义，或者得到恩典。怜悯是位于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时间，怜悯是上帝赐予我们来决定谁来跑圈的时间。下一篇是避免过度劳累。圣经的腓立比书第3:14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1975年，我们在 NCAA 半决赛中对抗路易斯维尔的比赛简直太奇妙了。我们在加时赛中获得了胜利，并且朝着另一个全国冠军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场哨声响起之后，我和路易斯维尔的教练丹尼克拉姆握手致意，并且简单交谈了几句。之后我径直走向了更衣室，这是我在每场比赛之后的惯例。但是那次有点不同，我第一次不愿意去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我知道我必须要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如果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就是应该退出的时候了。在那之前，我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虽然离我的法定退休期限还有3年的时间，但是我明白我的教练生涯结束了。在更衣室里，我和我的球员进行了交谈。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谈到下一场在星期一举行的和肯塔基争夺总冠军的比赛时，我很肯定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的表现会如何，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很不错。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速度优势。接着我又补充道，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从来也没有执教过一支像你们这样让我省心的球队。在整个一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场下，你们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麻烦。我为你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对于我执教的最后一支球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很高兴。每一个人都惊呆了。有些人说，他们知道我就要退休了，但是这样的说法没有一点根据。在那天晚上，我离开赛场之前，我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想法。如果在那场比赛之前有人问我明年是否还会继续执教的话，我可能会说至少2年，可能会是3年。而现在我退休了， 我可以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这就是退休的目的。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教练应该会同意他的头衔和地位是许多人所渴求的，即便是在他退休25年之后，其他的教练仍然把 UCLA 教练这个职位称作是梦想中的工作。但是无论怎么说，这只是工作而已。工作并不是上帝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上帝希望我们承担责任，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切计划的那么难。所有关于工作的概念都是亚当在伊甸园中的罪的结果。圣经创世纪这样描写，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换一种说法，我们必须要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我将这称为创世纪的咒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间，60:40的关系可能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情况。60%是生活中给予你精力的事情，而40%是让你耗费精力的事情。在好的一方面，你可能会拥有70:30的时期，以及极少数80:20的时间。但是你真正需要避免的是40:60或是更糟糕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太多这样的负面比率，我们就会过度劳累。伍登教练喜欢计划和教导，这是他用来代替执教的词，但是主教练要做的事情却要多得多。一个教练必须要在很高的期望下生活，做行政的工作，和媒体打交道，训练球员，在无数的人中间进行协调，打电话招募新球员，和校友保持联系，和其他很多的事情。对于伍登教练来说，这些事情开始让他耗费精力。所以虽然他正处于教练生涯的顶峰，但这同样也是一个应该说再见的时刻。伍登教练很明智地看到，如果他继续执教的话，他生活的比率就可能会有从60:40滑落到40:60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教练在他过度劳累之前选择了退出。下面一篇是在遥远的天上。圣经彼得后书1:11说道，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斯温内特是我的球员之一，他在 UCLA 的时候是比尔沃顿的替补，在职业篮球比赛中他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他曾经荣获 ABA 联盟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并且在 NBA 赛场上获得过一个赛季的篮板王。现在斯温为好事多公司工作，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是生活中的一个爱好，他写得非常好。有一次我在他公司举行的一项活动中讲完话后，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死去。作为回答，我说道，在我死的时候，我盼望着能够在遥远的天上见到我亲爱的妻子尼尔。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斯温送给我了这首诗。遥远的天上，我曾经害怕死亡，害怕长卧不起，恐惧离开亲人、家庭和朋友。想到要离开我亲爱的人，我曾经伤心流泪。随之还有对生命结束、孤单和可怕的恐惧。但是那些日子都已经成为过去，离开的恐惧再也不能束缚我，而且离去不会让我有一丝的忧虑。当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天上，我和在那里等待着我的亲爱的人又会相聚，那种平安的感觉顿时让我感到安慰。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们可以猜测上帝不存在，并且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这只是另外一种说我自己是上帝的方式。 我们可以支持新世纪运动，相信我们有无数次的生命旅途，直到我们找到生命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上帝在给我们打分数，并且希望我们能足够优秀，可以让上帝满意。或者我们可以将希望放在圣经中的耶稣基督身上。上帝运行一切事物的方法符合黄金原则，那位拥有黄金的说了算。上帝拥有所有的黄金，所以这就是他的原则。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不能和我一起拥有永生。我们可以相信圣经，旧约圣经完成于新约圣经之前的1500年至400年之间，但是在旧约圣经中超过300个预言都在新约圣经中得到了应验。这些预言中有些很笼统，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有超过60个具体的预言得到了印证。你需要想到的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控制他出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他被人背叛，他死去的方式，犹太人对此的反应，他的手和脚被刺穿，或者是他被埋葬的方式。但是每一个具体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还有更多具体的预言，如耶稣会出生在伯利恒，会逃往埃及，会在拿撒勒长大，会提着一头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会被他的一个朋友以30块银钱出卖，并且他会被以写该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处决方式处死等等。具体的预言一件接着一件，如果这些在其发生很久之前就被预言的事情没有按照他们被预言的方式发生，那么人们有理由去怀疑整个事情。但是问题是，他们的确发生了，而且这些事情随机发生的几率又有多少呢？难道不更有可能是上帝安排这所有的事情吗？圣经经受了考验，如果我们必须要赌一把的话，我宁愿将赌注压在它上面。事实上，我正是这么做的。尼尔·伍登将他的灵魂交给了耶稣基督，伍登教练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都会在那遥远的、美丽的天上。如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也一定会在那里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恩典痕迹。